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是雨白。前段时间参加线下活动，我很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非常多的听友不知道有知有行是什么，这个让我很郁闷也很好奇，大家是不是每次把节目开头这段当作前摇自动忽略了？如果你没有，可以在评论区让我知道一下吗？感恩。那今天这期节目，我是带着很幸福的心情来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小酒馆的老朋友甜甜酱和小陈刚刚完成了他们的攒钱实证计划。在2021年4月，甜甜酱开始在 B 站更新一个主题为攒够380万就辞职的视频，每个月复盘自己的消费、理财和投资，记录两个人在攒钱路上的酸甜苦辣。就在上个月，他们的攒钱计划终于完结了，两个人成功攒够了250万，双双辞职，住上了自己的房车，开启他们旅居中国的数字游民生活。哎，你可能会问，不是说380万，怎么变成250万了？而且如果你对之前那期节目有印象，他们不是打算辞职后去种菜过田园牧歌的生活吗？怎么又要环游中国了？而且出乎他们俩本人意料的是，这期攒钱实证完结视频也小小的出了圈，全网有数百万的播放量，吸引了很多陌生网友评论。一些人指责他们给年轻人制造焦虑，一些人觉得这两个人太冲动，完全不为未来做考虑。发生的这一切让我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正准备启程的他们，坐下来一起聊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接下来的计划。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说，这并不是一期像我这样你也可以财务自由的节目。甜甜酱和小陈他们更像你我身边的朋友，厌倦了上班的生活，花了3-4年的时间认真攒钱，让自己能够有底气去尝试生活不同的可能性。而这其中最宝贵的是他们毫无保留的坦诚地分享与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获得与过错。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启发，欢迎你分享给你的伴侣、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首先要恭喜你们的攒钱实证完结，
谢谢。
你们俩现在是在你们的房车上录的吗？
啊，是的，是在一个上海市郊的一个停
车场。
因为昨天我在跟甜甜酱约今天录制各种事宜的时候，他就说我先看看我们今天晚上住哪儿。
对，
然后后来给了我一个停车场的地址，然后我想说哦，原来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对，是的，
你们应该是在这个房车上已经生活了2个多月。
嗯，还没，应该实际住的话可能是1个多月。
因为过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家里住。
对，
大概2星期。
嗯，当时我是刷小红书看到你这个攒钱实证完结，那个时候我还愣了一下，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起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5-60%之间徘徊。然后后来有一天就看到你说我们要下调目标，从380万降到250万、嗯、然后这个进度一下子就跳到了80%多、嗯、然后呢又在85%到90%左右又徘徊，怎么突然一下子这个攒钱实证就完结了？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恭喜了甜甜酱嘛。然后后来过了2天，我又在 B 站首页刷到你们，发现那个视频的播放量特别高
啊。对，其实那一期视频就是我们完结的那一期，我们当时还犹豫了很久，就是想一定要尽量低调，因为我们后面要开始想在中国各地旅居嘛、嗯、其实不是很想那么高调，但是已经算是比较低调的去取标题然后弄封面，没想到就突然的就上了热门。
对，就是朴实无华的说攒钱实证完结，然后播放量感觉应该是你们平时更新视频的10倍，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底下的评论真的什么都有，有的在炫耀自己攒了比你们更多的钱，有的就开始劝诫说你们这样的视频对大家是没有帮助的，大家千万不要参考他们，你们是攒不到这些钱的。
对，
还有很多人说你们在制造焦虑。
对，还有人会说这个是假的，就是这些人在吹牛什么的。
哦，对，说你们是营销号包装自己。什么样的营销号会连续更新3年才开始？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
而且就是总有一些人想要教你们如何理财和投资。
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资理财确实也做得不怎么样，但大部分人可能也只是三言两语来就简单的说一下，就这种教，嗯，
对，就是看个热闹。
对，他可能对我们来说帮助并不是很大，但也确实会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像有知有行，对吧？就看到我们的这个攒钱实证的过程，然后我们互相之间有些交流，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钱其实是放在长钱账户，然后
谢谢，
对对，
谢谢，谢谢。
然后这个确实收益还不错，就很稳，很舒心。然后再包括可能有一些微 博上的财经大 V， 他们也对我们很感兴趣，然后也约过线下见面，然后平时也会经常跟我们去分享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都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这都是这个过程中他带来的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
对，
因为我记得22年我们录制的时候，我印象中甜甜酱的这个投资体系还处于迷茫期，因为很多大 V 他都想教你如何投资。
对，
但我发现最近好像评论区少了这种。
其实它也跟市场环境有关，有一段时间是很差很差的那段时间嘛，过年前然后一月初那一段时间大家就很绝望，然后可能就会攻击性的多一点，过年之后包括到现在整个回暖了之后，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就有的东西就是一定需要时间去证明一下才行。
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记录很有价值，因为你们从2021年3月到现在嘛，每个月都有更新，其实就是能看到尤其是 A 股市场的这些起起落落，对万千投资者代表中的你们两个，对你们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清晰和直观。嗯，尤其对你们俩情绪的影响，因为你们每个月都得硬着头皮来更新。我感觉今年一月份那期你们俩都不想更了。
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视频都会说我们的攒钱有三驾马车，就是工资加副业加投资，其他两个倒还好了。
嗯，
然后就是投资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直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对，一直是在拖后腿的一个状态。
这个也不怪你们。
对，
因为从你们开始实证到现在 A 股它就没好起来过。
对对，我们刚好是在一个市场下行的一个阶段去做这个实证。
嗯，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很多人会拿我们去跟野谈钱这种去对比嘛，就是刚好我们两个处在完全不太一样的阶段，就是他可能经历的下行的阶段比我们要短一些，然后可能18年踩了一个钻石底之后，然后就感觉这个投资对于普通人财富自由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正向作用的，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一个案例，就是对，就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能给更多想追求靠工资实现一定的财富积累的人，就是有正反两面的一个案例吧。
而且感觉你们俩很真实，就我看你们的视频，我会觉得你们俩完全没有想要教别人做人，就只是分享你们的想法，不是说啊，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对的，而是在讲你们自己在投资中的一些不管是得还是失，就是很认真的在做复盘。
我们还从来没想过去教别人做什么事情，感觉我们一是没资格，感觉
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两个普通人。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做的不是说在这个方面做的最好的，然后确实像小陈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资格去教别人，但是这是我们自己认为，但是也还是会有人就是在我们视频底下留言说觉得在我们这里学到很多，其实我有时候也很奇怪啊，我感觉我好像也没有输出太多特别有价值的干货。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我觉得可能除了投资之外，有的时候更多的讲的是我们两个的一种生活理念的东西吧，而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没有标准答案，就更谈不上说去指导别人的人生应该怎么过了，所以就更多的其实是个人的一个记录跟分享而已。
因为很多听众可能之前没听过咱们那一期嘛，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盘。在2021年3月你们刚开始做攒钱实证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是已经攒了，应该我记得是100多万，
对，大概170万左右。嗯，
对，他不是说我从2021年才开始攒钱，从零开始的。
其实我最近也在整理回顾这个过程。其实从我们可能刚毕业大概2-3年的时候，刚来北京那会儿吧，但是那会儿没有什么特别说以财务自由为目标去攒钱，可能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样，我可能只是想在北京买房，或者是想过上物质更好的生活。然后可能到了2020年、2019年。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才逐渐我自己这方我这边就是先有的一个想跳出上班这种模式吧，就是不想再继续在某一个公司去打工，而是想去做一些更有创造性或者自己更喜欢一些事情，但是仔细思考一下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些物质基础去作为底气，然后就开始就有更明确的一个攒钱目标，然后可能到2021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去在网上去公开的记录这个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你们这个攒钱实证3年其实是攒了80万左右，这个其实对于一线城市的普通人来说 也尤其是其中一部分可能所在行业比较好的，它其实是能够达到的，这也不能说算是你们俩在制造焦虑。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跟我们差不多水平的人，我们这个攒钱的这个值是拖后腿的。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投资上确实拖了后腿，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像我们后来的职业选择，包括后来他去了一家工作跟生活比较平衡一点的小公司，然后我也是去了一家比较传统的金融类的保险的行业去，其实整个薪资水平跟还留在互联网一线大厂的我们同样年纪同样差不多水平的人来说，其实薪资是不如他们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攒得更多。
那在这过去三年多有哪些你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些节点吗？就是比如说你们做了一些非常重大的调整变化，就像从380万降到250万这种。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节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开始就是真正的是以所谓的 FIRE 为目标去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是2021年3月，就是那会儿是真的是想去以这个目标去做。当时我们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小城市或者小乡村，然后租一个那种宅基地的房子，门前有一片地，然后每天就比较躺平一点的生活方式吧。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之前那期节目，应该对甜甜酱和小陈去尝试种菜这件事情有非常深的印象，而且他们还是沿用互联网产品经理 MVP 的这种思路做的，先是阳台种菜，再到租地种菜，结果到后来你们就决定不种菜，决定环游中国了。
对，是，就是我们大概种了2年的地吧，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去菜地，然后去劳作一天。但在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可能我们也许并不一定适合这样子。就比如我自己吧，我就发现我们在干农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比较懒的那一种。
活都是我干的，
我都是他干，然后我就很喜欢那种丰收的喜悦，但是干活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让我比如说我颈椎不太好，然后长期要低着头去做一些事，我就很难受，腰也很难受。后来就想一下，如果以后真的以这个为生，自己是不是真能干好，我觉得可能是不行的。包括小陈，你自己对这个种地怎么想的？
我应该不太会以它就是作为一个生活的主要部分吧，但是它作为一项兴趣爱好的话，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可能不太能成为一项事业之类的东西。
对，包括不管是之前跟你们录节目还是看你们视频，我就感觉小陈的适配度特别高，就如果你们制定一个计划，他好像都还 OK。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就是包括我们的视频底下评论也经常老有人说我 PUA 他，说我控制他，
对，说女主是不是在 PUA 男主。
对，但怎么说呢，就是
周瑜打黄盖吗？
是，这是一方面。然后我最近也在想，就是我们两个人确实很多决定，就是可能更多是我这边先会有一个想法，然后我会去跟他聊，觉得他对这个感不感兴趣。那他呢，就是对一切都挺感兴趣，但好像又对一切都没有那么执着。
是，我可能更擅长去做执行的工作，然后他更擅长做思考的工作。
这不就是产品经理和程序员吗？
对，可能是职业影响的一个思维方式。
对，但是你今天不还跟我说你现在也不是那么的想去做一个纯执行的事情吗？
对，所以我今年有想往这方面自己锻炼，尝试自己去做一个项目这样。
对，就感觉你们俩很互补，然后你们又会互相影响，就是可能之前都是甜甜酱发起一个项目或者想法，然后小陈把它细化和执行，但是你看你把它影响到他也想去做这种更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很好的，我也不希望说我的另一半是那种就真的是完全没有自己想法，完全按我的来，我觉得这样肯定是不好。每个人都应该去为自己的人生去考虑嘛，就他不应该围绕着我，我不应该围绕着他。
那你们是什么时间点确认说要把之前田园牧歌的这个目标转换成环游中国，尤其是开房车环游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应该就是去年的6月份左右，5、6月份。我觉得它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决策过程，就可能导火索的话是因为那段时间大家的本职工作上可能做的都不是那么的顺心，就比如说像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涉及到太多的那种人际关系上的勾心斗角的感觉的。然后呢，他那段时间也是处于一个倦怠期吧。
我举个例子，那段时间我刚好去团建回来嘛，然后上班的第一天，然后那天我特别不想上班， 但是我还是坚持去了公司。但是呢，一小时后我就发了一个请假的告知一下，我们请假都是告知，不用特别申请。然后呢，我就开了车回去了。但是呢，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开了车去了我们那个菜地，干了一上午的活，然后就感觉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放松。然后呢，我还悄悄写了一个我们俩的辞职计划，就是我单方面构思的，然后我还发给他看了，
被我否决了。
这就是我们当时想开房车环游中国，应该是说我第一次提起的吧，就是以前也偶尔会聊起这种事情，只是说一直没把它当做一件特别想做的事情。
对，就是其实平时的话，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周末我们会经常想去周边的一些比较天然的户外的一些环境去徒步也好，或者是怎么的露营也好，然后发现我们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当时还没有想过说要把这个作为生活的全部去做，但是后来就是刚刚说的这两个导火索吧，一个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否决他那个辞职计划，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攒钱目标还没有达到，中途停止就感觉有点交代不过去，有点太任性了，反正各种不太好吧，就觉得。
可是你要向谁交代？
对，这个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后来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感觉好像被这个目标给绑架了一样？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们在网上去公开记录了，反而会觉得就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反而有一点不能够自由的去听从自己内心真正就想做的事情了，就会觉得哎呀这样不太好不太好，
感觉我在为网友监视这个计划的感觉。
对，所以就后来还是回归自己的初心吧，去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攒钱，是为了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但是如果说现在为了一个就是既定的一个数字，然后就好像让自己反而过得不那么舒心的时候，也许这个就是个问题嘛。然后那段时间就也是反正互相聊了很多次，另外也是对于就是理想生活这个事情又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就最开始不是说田园牧歌似的嘛，然后后来其实发现我们想要的是更多的是那种时间上地点上更自由的，这个是更重要的，然后以及要有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现金流的能力，它可能是投资也可能不一定是投资这种被动收入的方式，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靠投资这个产生被动收入这个能力也确实不足，然后就觉得如果说我们再攒三年可能是能够达到380万这个目标，但是这个三年的时间我们也许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万一哎，就是生小孩了，那可能到时候你就会又会有其他理由觉得现在又不能够去做攒够钱辞职这个事情了，或者是到时候又出现比如说父母身体有问题了，又会觉得啊，我不能够没有收入去做这个事情了。就是如果说我们总把对生活的这个向往永远是放在未来里头，就感觉是永远为着这个未来而活的感觉，就不是为着当下而活的感觉，我觉得这种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吧。
当时也想过，就是当下这个时间点对我们来说，去做比如说像房车之家这种事情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我们是已婚未育，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的束缚，但是过几年后就不好说了。
对，就是你们俩不是完全的丁克，就是未来也有可能会有生小孩的计划。
对，就是这个都是没有一个特别确定性的答案，但是当下我们两个很确定，就当下可能是不想生孩子的，未来不知道。看情况吧。
所以你们380万下调到250万，也是和你们把目标调整成这个环游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对，就是，但其实环游中国它也不是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对环游中国这个事情的定义，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旅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同时也要工作产生收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把它定位成是这样子的。其实它比较偏向于大家
数字游民嘛。
对，数字游民。
只是我们的游民是游在车上，而不是说
在某个地方什么租个房子这种。
对，
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财务自由，对于 FIRE 这个概念的认知，可能更多还是停留在你是一个胖 FIRE 还是一个瘦 FIRE， 但其实像国外很多是那种咖啡师 FIRE 嘛，就是你可能有一定的积蓄了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去做一些兼职的也好，或者是就是自由职业的这样的一些 工作也好，去获得收入的，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了。
然后关于不同的 FIRE 的模式，你当时好像画一张图，到时可以提供一下，感觉可以帮助听众理解。
可以啊，到时候我就放在文稿区。就是我发现甜甜酱现在说目标都很谨慎，就我们的目标不是环游中国，生怕自己再一次被目标绑架。因为当你定了一个环游中国的目标，别人就会说啊，你现在在哪个省？哎，那个省你怎么不去？那个地方你怎么不去？
对。
然后我想说一点，我们现在甚至连路线都还没确定。
想好下一站去哪儿了吗？
下一站去修车。开玩笑。
下一站去宁波，把车先有些小问题先整顿一下。
OK， 好的，下一站是修车厂。因为前面甜甜酱有讲说，小陈提出了这个辞职计划之后被你一键否决了。那我的问题是，那为什么后来你先辞职了？
就是后来是这样子的，当时虽然被我否决，但是他那个不想上班那个情绪在那，我自己也遇到了就是说职场上那样一个糟心的环境，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考虑的是换一个工作环境，我呢辞职去上海重新找一份工作，然后他呢是直接从北京然后直接调到上海，因为他们公司在上海有业务嘛，最开始的方案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是我在重新找工作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天突然面试完了，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对我自己想过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我想要过一种不靠上班也能赚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嘛，但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是在为上班这个东西服务的，我没有把我个人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去探索我真正想要的这种生活方式上，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太对的。但是因为上班这个事情它有稳定的收入，能够给人足够的安全感，就会让我有一种就是不自觉的可能就是想去这么做，但是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已经有这种惯性了，对吧？你毕业了就去找一份工作。
对，是的，但是它确实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就是跟我的目标很不一致，而且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反正就当时面试完有一天嘛，就突然意识到这个是可能是不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就是说，那就在未来的三年里面边工作边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可能副业或者是一种能够不靠上班赚钱的这种方式上，但是其实在我们过去几年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我也去探索过副业，但是能发现就是人的精力真的是十分有限的，可能有的人他比较厉害啊，他可以，但是我自己是发现我的精力如果是有副业跟主业同时，我只能把一个能够 hold 住，然后另一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只好说那就干脆停下来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定一个相对来讲还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钱的这个数字，然后就去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相当于就我们把380万调到250万之后，就是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然后去做一些不确定性更高的事情吧。
但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在钱上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多安全感的人来说，这个决策还挺难下的。我其实你之前不是有一次发了一个很短的视频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父母因为钱吵架对孩子的创伤有多深。我当时还发给了好多朋友，他们都觉得特别有共鸣。就如果小时候就经常看到爸妈为了家里穷啊吵架，其实自己长大了之后对钱这个事情也是会很没有安全感的。包括我把你们攒钱实证完结的视频发给我的同事们嘛，他们也会说你们这样环游中国，就是你们这种旅居都是在花钱，不会很没有安全感吗？因为你的收入是不确定的。但是我听了以后我转念一想说，你们之前攒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那如果不花的话你攒这个钱干嘛呢？
对，是的，这个时候小陈的作用就出来了。我其实一直是很担心的，我很容易为钱感到焦虑，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很淡定
很 chill 的人。
对，就他的心态会比较好，然后这个也会影响到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哎呀这个可怎么办呀，就是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万一后面发现失败了，然后回来又30多岁了又找不着工作，这可怎么办呀？他就说哎呀总会找着工作的，就不就是比以前工资低一点吗？再不行你就随便，你就不干本职的工作，你随便去做个什么工作，你总是会有收入的，再加上你自己也会有还有一些钱在，你又不可能把它全部花掉。他会比较乐观。
就是、我当时是想就是天塌下来啊，我们还是比很多人存款要多的，所以你担心啥？
对啊，因为你们在过去十几年你们都有认认真真的在上班，认认真真在攒 产前，对吧？你们这些存款它其实就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已有的安全感。就我当时跟我同事聊完之后，我也在反思，就到底要存够多少钱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没有愧疚感的去花钱，这个真的很难。
嗯，是的是的。哎，今天我们还在说呢，就是这个攒钱目标本来也就是一个非常个人向的一个东西，每个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我经常在评论区看到就是有些人说、我攒了1000万，我攒2000万，甚至我2套房都是存款的，没有房贷，但是我还是不敢躺下来。
对，好像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一直追着我们一样。
我之前也跟我同学聊天，就是聊到这个追赶的事情，就刚刚你说的，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干什么都要这么赶，那为什么不赶着去死呢？就是你的终点是死亡那你为什么不赶着直接就到终点就算了呢？
而且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终点。
对，所以我当时就把这句话收藏起来，每当我焦虑的时候我就看一下。
因为我看到评论区其实很多人是很善意的在帮你们算账嘛，在为你们操心，说万一以后你们两个有了娃怎么办，万一你们现在觉得很开心，你们出去旅游，你去旅居，你过了几年你们在就业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如何如何如何。但是我转念一想说，不管是自己的衰老还是父母的衰老，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如果你现在在为3年后5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在担忧，然后就是规训自己的欲望，说那我还是得努力打工干活，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过一下，哪怕只是尝试短时间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呢？那可能就是永远没有机会了。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是在于他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太大了。其实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计划的就是辞职之后我们想去做些什么工作吧，就是除了旅居玩这件事情之外，像我的话，因为我个人是有一个自己一直比较热爱的事情的，就是我很喜欢去写东西，不管是小说也好，还是诗歌也好，还是散文也好，所以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也不叫计划了，就是在辞职之后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情上去。当然最好的结果是这个事情，我热爱的这个事情最终能给我带来收入，但是它的时间周期我给自己放的也比较宽，我觉得我在40岁之前能达成这个目标，就能让我喜欢的事情为我赚到钱，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攒的这个钱应该是能够支撑我们到那个节点吧。然后像小陈的话他就不太一样，
我以为你要给自己的时间节点可能是2年3年，结果你没想到你放宽到了40岁。
因为我觉得写作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能够靠急功近利突然一下就可以的，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很难你一下子就写一个爆款出来。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很看这个作者本人的阅历跟经验的一个事情嘛，所以觉得就不应该设置那么短。然后就是说到就是小陈他自己，他是这样，他可能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那么的热爱，就是觉得我就是特别想做这个。我
所以今年就是未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探索期吧，就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我个人对于去做一些产品开发的事情还挺蛮感兴趣，倒不是说我个人非常热爱编程啊，还是有区别，就是我希望除了写代码本身之外，还是希望就是做一些产品决策设计方面的一些尝试吧。
嗯，包括前面听甜甜酱你在讲，原本你是想3年时间在主业上就是赚钱，然后呢做副业会得一定的收入，后来你发现你的精力是没有办法覆盖这么多事情的。我觉得这个会让我觉得很深有同感，包括有时候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别人求助，甚至会问我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很痛苦，我能不能裸辞，然后一般底下的所有人都会说不要，你要骑驴找马，千万不要裸辞。可是问题就在于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是做不到精力能够兼顾这么多事情，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痛苦到他觉得多干2天就要死掉的那种境遇，他可能就是得先把这一份工作完结掉。而且很多人是很有责任心的，就哪怕这份工作他不喜欢，他也会非常认真的把它干好，他就是只能说告别了上一份工作，他才能有余裕调整身心再去寻找自己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正确的价值观，他就是不被允许的。
嗯，是，所以就是这个时候 就不能够太去在意什么是被社会现在所定义是正确的，就是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再一个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去做适合自己的，就是如果我不适合同时兼顾副业跟主业，那我就应该二选一，否则两个事情都做不好。
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就是如果我不工作了，如果攒够钱了，我就去环游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和憧憬。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包括像我一样是不敢实现它的，所以感觉你们就真的很有勇气。
整个攒钱实证下来，我觉得我们俩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有勇气。有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有勇气，有的时候会被别人称之为执行力强，就是想到什么了我就会去干，我不会顾虑太多。我们决定去做这个决策之前，一定是我们想好了它的最坏的结果，然后其次是我们本身也攒了一些钱了，我们不是那种冲动型的说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想去追梦。其实我们比较像正态分布的中间那个大多数的，就是我没有那么的理想主义，但我们也没有那么的现实主义，就我必须要很多很多钱，梦想这种东西没什么意义。我们也不是这种，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需要一些钱，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那么多，就这个钱能够让我们有一些底气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够了。然后再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最坏的这个结果其实可能比很多人要好，一个是我们有一定积蓄，二个是小陈他们公司是比较好的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公司，给他提了一个停薪留职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
对，这也是我之前
好好的公司
从来没想到一个方案，因为我本来想一走了之的。
是，但是这个事情你能得到这个结果，我觉得也是跟我们一直在网上公开去说我们要攒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也有关。因为他所有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同事都在关注，
都知道，
对，就是领导也是，就是全公司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事情，
就每个领导都知道你们俩总有一天要跑。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还是很充满善意的，就是当他们知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是在帮助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像他这个方案其实就是他的 leader 去提出来的这个方案，而不是说我们跟公司要求的，就是他们反而会为你着想更多一点。
对，因为你们这个时证已经做了很久，估计他早就想好了，
只是时间不确定是哪一天。
对，然后当小陈走进来的时候，他的立在心想说，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终于轮到我来展示我是一个非常善良，
对对对，
然后非常有远见又非常有包容心的一个 leader 的时刻了，领导力尽显。
嗯，有可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以前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个流行语嘛，就当你真的非常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忙嘛。就是因为你们其实一直在网上做这个实证，你们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那种藏着掖着，比如说你的领导如果是私下听同事打小报告说，哎，他其实过段时间想离职，就是他很公开的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可能早就想好说，你平时工作也挺努力的，就是小陈真的很不错，那我愿意提出这样一个让你停薪留职一年的方案。
嗯，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足够坦诚，然后当你对别人很坦诚的时候，我觉得别人他是会能感受到你的这个诚意的。再加上因为我们一直公开去做，所以在主业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有一种更多的责任感，就是我得告诉你我是有这个目标，但是这不妨碍我在你这里好好工作，就我不是来摸鱼的，我会提供你给我的工资同样的价值的，甚至会超过你这个工资的这个价值。当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双方都是更获益的。
嗯，这里我想说一下，其实我半年前就跟我的 leader 提过，就是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相当于我半年前相当于就提了离职，但是呢为了方便找到合适的人来接替我，我相当于是留了半年，然后招了人，然后刚好他最近才转正，然后我觉得我做的还是相对足够好了，而且我感觉我最近半年是我在这家公司上班以来可能是最投入的半年，就是反而我好像少了一些后顾之忧，我不再想那些什么竞争的事情，我要表现给谁看，我就是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出评论里的这个尖锐问题了，很多评论说感觉小陈还是挺喜欢上班的，但是好像为了这个计划不得不辞职，对此两位怎么回复？
其实这个计划是我提出来的。
这个是你提出来的？
对，我提出来的。
OK, 你就说既然攒到了，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辞职，然后我们去 到处旅居。
其实最近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在职场上有更大的发展。以前是我是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会感觉我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在职场上去获得更大的进步吧。但最近我就是反而是我提出了辞职之后，我对这些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有可能我大概率一年后还是会回归现在的公司，然后会继续走我的职场的一条路吧，是有可能，而且是有很大的概率。
就是他相当于是给自己真正的 gap 一年，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去发现一些自己的新的可能性。
对，但是我比别人 gap 了是有比较大的安全点，对，是有一家公司愿意继续收留我。
对，其实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啊，就是到底怎么样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上班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分辨，我是真的讨厌上班，就是那种朝九晚五很规律的生活，还是我只是讨厌这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在困惑的问题，因为他判断不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跳出来说那我就选择不上班。
嗯，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聊聊我的经验。就是首先一定要去体验一次你不上班然后也自己工作去赚钱的这个过程，你不能够一直在上班然后一直觉得自己适合不上班，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体验过你不知道。然后我是因为体验过，我就发现我在那种不上班的情况之下，我的主动性更强，创造性也更强，然后我本身也很喜欢那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就相对时间跟地点更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一旦回到职场，我就各种的难受，就即使这家公司它比如说我这个就辞职之前这家公司领导对我非常好，然后整个团队我们自己的小团队氛围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还是会难受，就是为什么我每天得8点钟起床，然后我8:45必须得打卡。
那说明你的公司还是不够好。
是有可能是吧，有可能是我没遇到像你们公司那么好的公司啊，这也是有可能啊。但是我经历了这么几家公司之后，就是没有遇到一个我喜欢的，有没有可能是好公司这个概率太小了？那我能不能把我的主动权还是抓在我自己手里，就是我自己去选择一个我能够做到的，然后我也喜欢的这样的，就是个体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
哎，我觉得田先生你刚才说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体验一下不上班但还是在做事在尝试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它跟很多人想中的 gap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因为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理解的 gap 是我不上班我在家休息，我可能去旅游，可能去见很多人，可能去做很多体验，但那些是不产生经济收益的。但是那种体验它其实并不能帮我们判断说我到底适不适合上班，因为不努力去赚钱，这种纯休息谁都喜欢。
对，是的。但是其实纯休息，休息久了也挺无聊的，
会而且会空虚可能。
对，
就是必须得试一次，就不试一次永远都不知道。第一个是喜不喜欢，这个是一个重要点。第二个是适不适合，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在不被约束的情况下，然后自己能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执行的目标，然后自己能够去按部就班的完成自己定下的这个事情，然后也能拿到一个结果。这个我觉得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对，其实还有一个我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当你们确定修改你们的目标，从田园牧歌到旅居工作和生活，那你们最后怎么确定是要开房车出去生活的，而不是我在每个地方租一套房子，我住个一两个月这样的生活？
嗯，就是还是在于个人的喜好问题吧，就我们还是想去更多的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住车里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很想体验一下。然后在不同的地方租房子这个事情其实也可以，但是就因为房车也可以做到，然后同时房车旅行又能够让我们体验一个住房车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二者兼得的一个东西嘛，所以我们觉得也许把两个可以结合一下去做。
其实最早的方案并不是房车，是开了我们现有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你看后来做了好多套方案对比一下成本，还有各种
做了好多套方案，
列各种表格，就是方案一比如说是床车加住酒店，然后方案二是住房车，方案三就是正常的这种公共交通然后加住酒店，然后把所有的花费列一列，体验获得感上列一列，对比一下就发现其实房车的
不愧是你们，
就是发现最后发现房车的这个方案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反而因为房车你之后还可以卖掉，你还可以回收回来一部分钱，然后这个中间你又把你的住宿费又省了，交通费也省了，其实 那个钱是差不多的，但是你获得的体验又不完全不一样，最后就定下来。
其实成本最低的可能还是买一辆二手房车，毕竟房车它的折价比较厉害嘛。但是我们当时确实没有找到一款就比较适合我们符合我们需求的一个房车吧，因为我们有办公需求，而且也是双人办公需求。这可能是大多数房车不具备的条件，他们大多数都是考虑中老年怎么去方便的是他们去玩生活的一个设施吧。
对，包括我看到很多房车的视频，就是他为了展示里边很舒适嘛，就往往是那种很大的像会客室一样，就那种很多沙发。
对，
他不会考虑说要在房车上设一个办公区。
嗯，对，因为这个和中国的房车的主要消费者有关，他们就是大部分是退休之后的那种老年人，然后本身也没什么办公需求了，都不是一个给年轻人设计的一个东西，大部分就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床，而且有好多好多床。
哎，那最早你们肯定是没有接触过房车的嘛，从零到一去研究房车，然后还要改造，这个过程不会让你们觉得很麻烦吗？
其实改造还好，我们是选择了一个目前这个领域它做的比较好的一款车吧，它设计出来的一个成品就已经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高的车了，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去客户去做一些定制改造。
哎，那按照你们俩一般的决策逻辑是先看喜不喜欢，然后再看适不适合，那你们怎么确定自己能不能适应这种在房车上的生活？因为毕竟房车还是比较狭小的，两个人又没有独立的空间。
这一点好像我们确实没有做得很全面，就是当时有一点的冲动成分，按理说我们应该先去租个车体验一下。
对，这不是你们俩买车时候的思路吗？
对，但是当时我们后来考虑一下，其实现在这样想的我回过头来想也挺好的，因为大部分市面上可以租的车都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那种适合老年人的，很有可能我们体验之后就发现不喜欢，就没有了今天的一切的发生。
对，
然后再一个房车这个东西我感觉可能体验几天是体验不出来的，
是的，
必须得长期住，而且里面一定要放自己的东西，一定要让它像家一样，你才能真正 get 到它的好和不好。
对，我们是住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才觉得算是磨合了相对比较好了。
是磨合比较好了你们才发了那个视频是吗？就是你们住房车的这个视频。
对，就是真的是深度的体验了之后才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我们适不适合。就目前来讲我们觉得还蛮适合的。我个人对这种小空间我反而有更多的安全感，就我很喜欢日式的那种他们的一些收纳的一些巧思，还有一些设计的巧思，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智慧，然后你想办法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资源底下去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事情，我反而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房车刚好就很符合这个。
对，你想我们之前住的房大概是80多平对吧，差不多90平、然后我们现在生活空间大概是8到10平米，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好像也都放进来了。
对，这个房车生活反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真的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包括我们之前从北京搬到房车上，然后搬家的时候真的发现有好多东西是从上一次搬家到这一次都没有拆的，一年多也一直没有用上，就是真的是浪费钱买了很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对，就很神奇，你会发现住80多平的时候你的家塞得满满当当，你住8平米的时候你的家同样塞得满满当当。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因为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你以为你会用其实你不会用到的。
是的是的，就是比如说像衣服其实那么几件也就够了、对吧，我就当然这个看个人了哈，就我自己本身对就是外在的这种穿搭上面没有什么兴趣跟要求，就觉得还好。然后像做饭，其实在房车里面做饭也够，也不需要那么多筷子盘子碗，就是实际上回想一下平时做饭
的
时候利用率最高的也就是那么几个。
对
对，然后就还有很多小的细节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爱囤一些比如说食物类的哈，囤了最后发现很多就会坏掉，那现在我们因为冰箱比较小就是吃多少买多少，然后绝不多囤，这样反而一不会浪费钱，二也不会浪费社会资源，就其实真的挺好的。
对啊，然后你就能吃到更新鲜的食物，而且省下来的钱你就可以买更好的食物，其实对健康也是有进益的。
对，是的是的，
我看评论很多人会说哇你这个房车要40多万才8平米，你不如在小城市买一套房。就好多人在劝你们买房。
是就怎么讲呢， 就各有利弊吧，买个房是挺好的，空间会大一些嘛，然后觉得你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嘛，然后洗澡也更方便一点呀，是各种，确实它会更便利一些，但是它相对来讲体验性就少一点嘛。我之前自己一直有一个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房子是一个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的东西，然后车是一个带你走向更远的地方的一个东西。就是所以我一直以来对买房这个事情就特别不感冒，我就觉得它会把我困住。然后自从
也不是，就是最早还是想买房，后来这个想法变了。
对，在以前就是那种就随大流的，其实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情况的时候，是觉得房子哎是挺好呀，又保值又是刚需，对吧？
可能主要还是跟现在房子不怎么大涨了有关。
对，
是的，就是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去买房，然后我就是发狗头说车也会贬值，但是就会有另外人说评论说现在房子也不值钱了，也对，它也失去了增值的空间，还不如买车。如果是放在房价上行的期间，我觉得绝对不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评论。
对，就这真的是在你们评论区看到过去几年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大家心态的一些变化都很直观。
嗯，
不然的话我感觉应该劝你们买房的声音会更多。
嗯，是的是的，还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因为也比较了解你们嘛，所以我就会知道说你们买房车即便会有冲动的成分，但肯定也是有严谨的推敲过，包括也有考察过说如果到时候折旧卖出去大概能卖到多少钱，能回笼多少资金。
嗯，对，我们还考虑过就一个方案哈，就是就是为了让它折旧的更少，我们想过就是一年之后如果小陈他还要回来继续上班的话，
我们再租一年房车，
继续住房车住两年，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节省了房租的成本嘛。然后上海北京这种地方
一年七八万，
一年几万，然后你住个两年我不就把我房车的钱住回来了吗？
对，哎，就是你们房车那个视频开头，因为我是跟我们同事一起看的嘛，因为一开头就扎心了，说在北京生活了八年，然后付出了近50万的房租，然后我同事说，对啊，我不算房租，我从来没想过，原来我还赚过这么多钱，
都交给房东了，
都交给房东，就是为八九个房东打过工嘛。
对，感觉就是真的是在超一线城市打工的体验真的很差，因为你会觉得你是在给房东打工。
嗯，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明年你们在上海住房车工作这一年，很期待看你们的这个记录视频。
嗯，对，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上海目前是大概驻车了一个月左右吧，因为小陈他来上海这边交接工作嘛。嗯，已经算就是体验过，就是在这边，而且我们在这边住的就是一个相对很市中心的一个位置，但是付出的这个租金的成本很低很低，我们一个月可能就那个停车场包月一个月也就1000块钱，在非常非常市中心的位置。
对，然后你旁边是汤臣一品，一平米28万。
天哪，这个对比太刺激了。
嗯，就是你体验了一下就是那样子的生活，然后又
再也不想租房，
很小的成本。我就一直跟身边的人说，我真的推荐你们都去体验一下住房车，然后住个较长的一段时间去体验看看，很有意思。
嗯，感觉住久了可能就回不去了，再也不想给房东打工了。
嗯，不知道，也许住久了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个空间太小，也有可能。
对，也跟你的人生阶段有关系，如果是两个人是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再增添其他成员的话就有点麻烦。
就对，就如果有小孩的话就相对来讲还是不太那什么。
讲了这么久，我一直很好奇你们双方爸爸妈妈怎么看待你们的这个计划和你们接下来这个旅居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嗯，我父母这边就相对来讲还比较支持吧，就是包括我前两天还发一条微博，就是我把我的第一支房车视频发给我妈妈看，然后她就说，哎呀，真好，做的真好，书没白念什么的，然后就说你们出门在外，
这怎么牵扯到书没白念？
她觉得我文案写得好。
哎，确实写得好。
嗯，谢谢谢谢。嗯，然后就说出门在外你们第一件事要注意的还是安全，钱不钱的不重要。我妈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觉得还是还蛮感到
挺暖心的。
很暖心。
小陈呢？
其实我这边包括这之前做攒钱实现公开这种视频，我从来没跟家里人讲过，然后我好像也从来不在朋友圈分享，所以我家里人目前对之前以及现在和过去和未来 都是不激情的。我为什么这么做，主要是担心我父母，因为我觉得我父母相对天天这样的父母相对来说接受新的一些观念没有那么开放吧，就是我担心会起一些争执，所以我干脆就是不告知了，就是如果后面他不管是有意无意中知道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
就是针对不同的父母的性格处理的方式得不一样，
对， case by case 这样处理。
哇，小陈你内核很稳哎，这么沉得住气的。
就是不同的家庭他的相处模式不一样，就是这个说起来话就很长，就得从他小时候说起了。我感觉就是可能针对不同人的性格你就得以不一样的方式，就比如说如果我像跟我爸妈那样说的话，告诉他爸妈的话，可能会引起他们不必要的担心吧。
而且看你们那支攒钱实证完结的视频也能感受到，像甜甜酱爸妈对你们这个计划非常支持，还给了你们几万块钱帮助你们尽早完结。
对，
就觉得爸妈好好。
但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其实这样不太好，就不应该从他们这边去，就毕竟也挺大年纪了嘛。但是他们确实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话，我们就先接受，然后刚好最近股市不是这个一直在回暖嘛，
赚回来再给他们。
对对，这个就指日可待。
对，就是明年春节可以给他们封一个更大的红包。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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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亲情就是这样啊，大家有来有回，钱不钱的其实没那么重要，重点是我觉得爸妈都是希望你们开心健康，对吧，就是快快乐乐的就可以了。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事情我还感受到，就是我以前其实一开始可能也不会愿意去跟他们说这些，第一反应我会觉得他们会不赞同，但是说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好，就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去了解自己的父母，就包括你也是，就我们现在是觉得你可能你父母接受不了或者怎么样，但也许不会，就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臆想而已。
嗯，真的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你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不一样。
嗯，对，
就有其实有很多题还是需要解。
对，但是我想补充一点是，就是不管我父母或者他父母赞不赞同我们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可能最终都不会导致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成年人嘛，就是只要能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就可以了，就是不是说我父母觉得这个不好，或者是另外谁其他人觉得这个不好，你们不应该，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可能还是会遵从自己的内心。
哎，那攒钱实证完结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有点空虚、空落落的？因为坚持了这么多年，
不会吧？没有吧？
松了口气是吗？
终于完事儿，
然后不用再每个月汇报了。
所以就是那天我们就达成了之后，就马上迫不及待的就录制了视频，就感觉终于有个交代了。
对，生怕周一万一这个 A 股跌了。
对，就是这样子。那天我记得就是个周五吧，然后就周六了，
对，
就生怕周一又回去了，就赶紧发视频，
趁着不开盘赶紧发。
其实他跌不跌回去是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没什么影响，对，只是说你还是有点在意。
就是给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些网友朋友们
一个交代，
算是一个交代吧。我觉得
只是给别人的交代，并不是给我们自己的交代。
嗯，但我觉得这交代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总算是一个句号嘛。我确实也觉得，哎呀，不知道咋说。就是别人关注了
有始有终，
对，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个结果。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后来也有犹豫过要不要再继续去记录我们攒够钱之后的这个生活，我之前其实有考虑过不再去更新的，但是后来又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这样更新是有很大意义的，我想让很多和我一样就是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知道，就是你可以这样去做，钱是要考虑的，然后你的梦想也是要考虑的，普通人也可以两者兼得，就是不是说我只能一直努力的在那儿赚钱不敢迈出下一步，就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做这个事情。
那接下来就要问我最关心的一部分了，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投资呢？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基本上维持之前的一个配置不动，就是我们把自己的钱大分成三部分嘛，一个是平时就日常旅行路上会用到的钱，然后那部分钱其实不会太多，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些就是其他的 开房车环游中国的一些博主，他们的一个收支那个支出的一个情况，大概就10万块钱以内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大概会预留
一年吗？
对，一年其实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对不对？
而且包括路费，包括
路费，包括吃饭这些。
其实你会发现只要你不上班不通勤不社交就是花不了多少钱，
就主要是不租房
对，房租是最大的成本。
然后另外是我们本身还有一些房贷嘛，但是房贷本身不高，然后我们也会预留个大概一年的这个房贷的钱，那个是不动的，就是每个月去给房贷的。然后剩下一部分就又分成两大部分嘛，一部分其实还是就是我们现在放在就是权益类资产里面的部分，然后这部分其实今年已经基本上都回本了。
小陈呢？
我的好像也是
其实都回本了。
你没干啥，全靠市场。
对，真的是没干什么，我们的这个配置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但是就是坚持着拿住着，然后就到现在就是这样子了，
比以往更加的沉稳一些
啊、嗯，就是少动。
对，
但是我记得你有一些复盘里说，就本来想着说等他们稍微回本就卖掉的。
嗯，对，就是当时是想说，我们因为要旅行了嘛，我就希望它更稳一点，然后就是。可能会想往稳健类的，就是一些产品，比如说那种银行理财的呀，或者是一些这种买些国债什么之类的，想往这里面多转一些。但是后来又去想一下，就是这个钱我们到底准备投多少年？就是我是做好了拿5年以上的准备的话，我好像也没必要那么的担心这一年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波动。所以后来就是决定按照现在这个配比维持着就可以了，然后看市场3-5年之后会给我们一个什么结果吧。
我真的觉得你比上一次我们录制的时候在投资上心态成熟了非常多。
哦，是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就是体现出了一种饱经市场毒打后的对吧，老韭菜的一个心理素养。
是，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不买个股了吧，就整个心态会稳一点。我们现在主要就还是两部分嘛，一个是主动基金和指数基金嘛。指数基金其实就反正我们知道我们买的价格很便宜就可以了，标的不会死，你拿3-5年怕什么，好像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上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笃定。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投资这个事情只是看书没有用，一定要自己经历一次，然后亏了钱体验体验才知道什么是真的适合自己的。然后主动基金的话，我目前就是挑选的一些其实也是投顾类型的吧，然后根据他过往的成绩来看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还是会有这个信任度在。然后目前你看也回本了嘛，对吧？
是说今年回本
啊？今年回本，今年
回本，不是
总的回本。
其实你看，我们从上一次聊天到现在这15个月，这个市场真的就是大起大落，然后大落，就是你猜不到它接下来会大跌，你也猜不到它什么时候会起来，就市场真的很难预测。就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心态要稳。
嗯，是的，心态是在投资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以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不热爱投资，就是我只把它当成我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的一个工具。这也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可能比较难特别主动的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个事情上。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我拿着舒服的，然后要操心比较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投资，我觉得这个点也很重要。所以像现在包括我们去拿着长钱，就其实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持有体验嘛，这个也是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那像之前自己去买个股，每天看那个波动，然后那种很焦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就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的噪音，是因为喜宝也想加入我们的聊天。
哦，
是他们的可爱的小狗狗啊，特别可爱。哎，其实你们现在，因为你们现在住房车，你们每天遛它就有更多可选择的场地了。
啊，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它的活动空间会更大。
那再回到投资的话，因为你们现在都不工作了嘛，那其实投资的这个波动它就会对你们总资产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你每个月没有那么稳定的现金流了。
嗯，是的。
会担心自己到时候心态会因此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吗？还是还好？
还好诶。
OK。还有一些我自己很好奇关心的问题，因为上一次聊天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直在种地吗？那个菜地后来怎么样了？
是一年的租的，然后到期就不续了，就是这样子。
嗯，就是我们刚好种到了我们那个租期结束的时候。
后面的收获有比前面好一些吗？因为当年你说就是菜被虫子都吃了。
有的有的，它跟投资很像。就是不可预测。
嗯
啊、因为我们后来的是22年的，对吧？21年的22年。
其实它那个虫害啊，其实它跟人的关系没那么大，它反而是就是看天。
看天。
对。
嗯，真是看天吃饭。
嗯、看天吃饭，然后完全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后面那一年确实天气比较好，雨水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那年收获非常非常的好。
嗯，不续租的时候有没有？还有点舍不得。
有的有的是
有的。
嗯，就也有纠结犹豫过、嗯、就到底要不要就是把这个事停止、嗯、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
有更大的决定，就是当时是想离开北京嘛，
要去上海嘛。
对、嗯、对，所以就停掉了。
而且那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刚买车没多久，然后我看你们最新的视频是把那个车租出去了。
嗯，对，就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房车嘛，那个车确实用不上，但是考虑到也许后续还会用上，所以也不太想卖掉。再另外卖掉的话，电车折价也很严重嘛，所以感觉卖掉也不是一个很划算的方式。嗯、现在租出去的话，其实还能为我们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提供
贡献一点旅行经费，
对，一点现金流吧。
其实看你们一路走到现在，我就会意识到。虽然说做计划很好，但是有的时候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
对，
包括像你前两天不也发了那个对目标和计划的反思。
嗯，对，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就刚好挺巧的、在梦岩发那期播客之前，我六月份生日，我有个同学送了我一本书，就是这本书。然后当时看完之后，这本书也算一个加速器吧，就是
对影响了我们的决定。
因为书里可能有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像人生的这种，就是人的人生或者是一些特别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特别伟大的发明创造都不是靠计划出来的嘛。然后觉得好像是呀，就是人生如果能靠计划出来的话，确实这个人生有点没有意思。然后也启发了我们去想说要不要更大胆一点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
对，看完之后就启动了这个流浪地球计划。
他本来是想去年五六月份我们两个就辞职就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我是觉得时机不成熟那时候。
嗯，你们要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环游中国的话，估计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录了。
是，但我觉得哎呀，现在回看就是一切都很，这个时机都很好。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因为有、那个、
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当时有那个想法，然后当时他就跟他 leader 提了，然后他 leader 就也给他提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你可以再留一段时间，我们招人过来之后，然后你再给你一个停薪留职的方案。就是一切我觉得都很好，都很刚刚好。
我觉得我从你们身上真的学到了说有的时候坦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总是会在想说，我说这句话做这个事情对方怎么想，对方会不会不高兴，会不会对我有害，但有的时候你说出你的真实诉求和想法，反而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彼此，
对，
然后调整到最好的位置，最后就能双赢。
对对对，是的。
那你们去宁波修完车之后，你们的第一站会去哪里呢？
我个人想去千岛湖。
就是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现在唯一达成一致的就是我们不要规划超过7天以上的行程。
嗯，因为伟大不可以被计划，是吗？
然后因为可能会有些分歧存在，我们想参考那个综艺就花儿少年，就是我当一期的导游，我规划未来几天的行程，然后他规划下一段分段项目。
嗯，就每个人负责一周是吗？
对，初步想法可能是这样，但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想去的地方吧。主要是前面这些东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分歧，后面比如说云贵川、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想去的，想深度体验的一些地方。
非常期待你们伟大旅程的开始，然后希望能够在你们环游中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加入你。就不管你们是在云南还是在贵州，希望能够到时候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房车，然后再给你们录一期。
好呀，好呀，
欢迎欢迎欢迎。
好，再次谢谢甜甜酱和小陈回到我们的知行小酒馆，期待下次再录。
好的，
下次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
拜，
拜
拜。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甜甜酱与小陈聊完，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放心。作为朋友，我也会不自觉担忧，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钱要是花完了该怎么办？但是聊完会发现，他们的决定虽然也有冲动的成分，但是他们做了足够多的准备，让我们看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确实是可以做到比较好的权衡的。每天打开微博，打开小红书，我总能看到很多人在嚷着不想上班。甜甜酱和小陈先替大家探了探路，而且目前看起来他们的计划还不错，而且他们早已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那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我相信今年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小酒馆在选题上的一些变化，比起宏观局势行业变化，我们更牵挂更在意的是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再厉害的嘉宾，如果他的分享只能证明自己很厉害，对我们的听众没有帮助，没有启发，那我们都会拒绝掉。一个看起来寻常的普通人，如果他的生活和经验能够帮我们的听众更好地理顺自己的财富和生活，那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宝藏嘉宾，值得分享给你们。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提名适合小酒馆的嘉宾，也很希望如果这期节目你喜欢的话，分享给你的朋友。至于你，我的朋友，如果你想多学习一些个人理财知识，欢迎下载我们的 APP 有知有行，在上面有不少好文章可供你参考，还有完全公开免费的投资第一课。如果你在理财方面已经有一定经验，但是从来没有梳理过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不同的投资又分别占比多少，非常推荐你用有知有行 APP 的家庭资产记账梳理一遍，专属桑基图，清晰又直观，成就感满满。最后请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哦，有空的话请给我们留一个五星好评吧，这将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动力。每周五晚8点在知行小酒馆和你一起关注投资，也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们下周见。